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曾经说，思想上的错误会引起语言上的错误，言论上的错误会引起行动上的错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为动物命名的时候。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探索两种名实不符的动物。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经理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中国是世界上猫科动物种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收录的猫科动物就有13种，分别是老虎、豹、云豹、雪豹、欧亚猞猁、亚洲金猫、兔狲、豹猫、文猫、亚洲野猫、鱼猫、荒漠猫、丛林猫。上一周我们挖掘世界上最小的两种猫科动物，黑足猫跟锈斑猫。今天我们要来挖掘另外两种较少人知道的猫科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名字都跟本身所处的环境不大相符。什么意思呢？首先是荒漠猫，并不是生活在荒漠地带，而是出现在气候寒冷湿润、植被丰富的地区。这是因为1892年法国动物学家阿方斯·米尔恩·爱德华兹根据荒漠猫的皮毛颜色推测它是生活在荒漠里，而有了这样的误会。但是因为口耳相传，大家也就习惯了，所以1992年正式命名为荒漠猫。和黑足猫还有家猫一样被列为猫属的荒漠猫，外形的确跟家猫有些相似，但是身形比较大，是猫属中的第二大猫。身长大约是60到80公分，尾长大约是23到35公分，体重4到8公斤，耳朵顶端有一撮触毛。因为这个特点有点像是猞猁，荒漠猫有个外号就叫做草猞猁。雄性荒漠猫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2倍。相比于雌性，雄性沙漠猫的尾巴更加蓬松，面部更加的宽阔，而且耳端的触毛也更加明显。它们身体的背部呈现棕灰或者是沙黄色，背部的中线不太明显，尾巴末梢端有数个黑环，尖端是黑色。大概是因为住在寒冷地带的缘故，荒漠猫的毛又长又密，还有厚厚的绒毛。在冬天，它们的毛色比较浅，呈现淡黄褐色，到了夏天会变深，变得更加偏褐色一些。荒漠猫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分布在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它们栖息在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森林以及草原边缘地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喜欢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也就是高山草甸，这是在寒冷环境下发育在高原和高山地区的非地带性草地类型。 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分布非常的狭小，仅局限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而不见于高原的其他地方。荒漠猫主要的猎物是各种的老鼠，几乎占据了它们饮食构成的 98% 左右，可说是鼠辈克星。荒漠猫会以高原啮齿类动物作为主要的食物，在野外发现几乎每一个荒漠猫的粪便里都含有鼠类的成分，包括高原粉鼠、鼠兔跟仓鼠。荒漠猫的生活相当的有规律，昼伏夜出，白天在洞里睡觉，晚间出来抓老鼠。它们喜欢高山上的草原和灌木丛，也正是因为这里的老鼠多，而裸岩地带跟山林里是很少有老鼠的。荒漠猫会根据猎物的不同、季节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狩猎方式。除了鼠类，它们有的时候也会吃鸟类跟蝙蝠。遇到相对大型的猎物，会像大型猫科动物一样先锁喉；如果是遇到小型的猎物，则是会像猫咪一样直接叼起猎物。荒漠猫还具有极高的狩猎智商，这点在捕捉粉鼠的时候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粉鼠的粉是鼠再加上一分两分的分。初春季节，高原上的粉鼠还躲在洞穴里还没有出来，但是荒漠猫凭借着敏锐的听觉跟嗅觉能力早已经发现了它们。可是荒漠猫的爪子并不适合挖掘，所以它们没有办法把粉鼠从洞穴里抓出来。于是他们心生一计，利用粉鼠会修补洞穴的这个特征，先是用爪子将粉鼠的洞口破坏掉，然后躲在一旁静静等待。一段时间过后，粉鼠察觉到没有动静，就会爬出来修补洞口。一旦探出脑袋，荒漠猫就会瞬间扑上去，一把将其抓住，享用美食大餐。荒漠猫不太亲人，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捕猎，他们会大胆地靠近农民的活动范围。例如每年秋天，青海农民会将麦子捆起来立在地里，让麦子自然干燥两个多月。期间会有各种鼠类来偷吃，高山粉鼠更是厉害，会直接把洞挖到麦捆下面偷食麦穗。喜欢吃粉鼠的荒漠猫当然就会不请自来，无形中为人们除去鼠害，保护庄稼。进入冬季以后，由于高原天寒地冻，鼠类纷纷躲到雪下面，荒漠猫找不到足够吃的，就会改抓野鸡跟雀类，偶尔也会进入农户里面盗猎家禽。荒漠猫是属于猫科中穴居性比较强的种类，它们倾向在洞穴中抚育幼崽，或者是在里头避敌，作为临时的休息使用等等。它们大多会利用比较深的天然岩洞，洞穴通道大概是有2到5公尺深，巢穴是位在洞穴的深处，里头垫着野兔还有旱獭的毛皮或者是碎骨。荒漠猫每一年4到5月会生下小猫，因为接下来的3个月大量鼠类会开始活动，荒漠猫的食物来源就会很稳定，母猫在洞穴附近就能够抓到充足的猎物，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小猫。每一年的8到10月就是小猫断奶之后的成长期，母猫要教会幼猫如何抓老鼠，好为之后独立生存打下好的基础。2018年10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省三江源加塘草原发现了一个荒漠猫的巢穴，这个巢穴原本是旱獭洞，但是被荒漠猫霸占了，于是工作人员在洞口架设了红外相机，拍到了母猫抚育幼猫的画面。母猫先是帮幼猫舔毛，随后引导两只小猫玩摔跤游戏，好磨练它们的狩猎技巧。玩耍对于小猫而言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更重要的是这是它们学习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生存的重要方式。在哺育的过程中里，特别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母猫在给小猫喂奶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猫科动物一样采取躺下喂奶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谨慎的蹲坐姿势。然而荒漠猫的繁殖成功率并不高，一般情况下猫科动物一次能够生下2到6只幼崽，可是野外的生存环境险恶，通常能够存活的个体顶多只有3只左右， 所以种群的数量非常的稀少。在全球的数量里，荒漠猫保守估计不到10000只，而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或许是因为生活的地区人迹罕见，加上性格机警，行踪隐秘，人们很难发现荒漠猫的踪迹，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荒漠猫的研究也都比较少。2009年出版的《中国兽类野外手册》甚至一度将荒漠猫描述为最不为人知的一种猫科动物。荒漠猫性情凶猛，不容易捕捉。德国魏果德博士的考察团队曾经在1923年来到四川，想要捕获一只荒漠猫，但是他的猎狐犬的下巴就有2处被荒漠猫给咬伤了，最终还是没有抓到这只猫。动物学家是一直到2007年才第一次在四川海拔大约3570公尺处拍到了野生荒漠猫。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还有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都将荒漠猫列为极危等级。2021年2月5日公布的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荒漠猫由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上升到1级，以此凸显这只中国特有的猫咪渐渐有了关注度，还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荒漠猫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默默生活在高原草甸之中，靠着敏锐的听觉、耐心的等待，还有精准的判断，在严酷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特别令金宁印象深刻的是，当荒漠猫面对躲藏在地底深处的粉鼠的时候，它不会一昧地蛮力挖掘，而是懂得观察，耐心等候最佳的时机。荒漠猫知道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该等待。这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一只从未上过学、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动物，天生就拥有如此精妙的生存本能呢？许多人认为这一切只是漫长演化的结果，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荒漠猫的感官系统到它适应高寒环境的厚实毛皮，从它捕猎的技巧到它抚育幼崽的本能，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秩序还有设计。基督信仰相信这个世界并非偶然出现，也不是物竞生存演化的结果，是出于一位智慧的创造主。他不但创造了浩瀚的星空、巍峨的高山，也创造了像荒漠猫这样鲜少被人注意的小生命。即便人类多年来对荒漠猫的所知有限，甚至一度不知道它真正生活在哪儿，但是创造它的上帝却从未忽略过荒漠猫。有时候我们可能像荒漠猫一样，生活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或许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被人看见，辛苦没有人能够理解，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有价值。然而荒漠猫的故事提醒我们，不是只有站在舞台中央的生命才有意义，即便隐藏在高原深处，即便鲜少人看见，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荒漠猫，它能够控制鼠类的数量，维持自然平衡，也默默保护着农民的庄稼。另一方面，母猫抚养幼崽的画面也十分动人，细心的舔毛，陪伴玩耍，教导狩猎技巧，一步一步帮助孩子长大。这让我们看到，生命不只是要生存，也包含了爱、陪伴跟传承。很可惜的是，我们人类有许多人的原生家庭，连最基本的爱跟陪伴都缺席了，以至于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长大之后，缺乏了爱跟温暖，有许多尚待解决的内心问题，已经反映在充满压力跟挫折的生活里了。当一个孩子长期缺乏爱跟陪伴的时候，留下的往往不只是童年的遗憾。有些人长大之后总是害怕被拒绝，有些人不断追求他人的认同，有些人习惯把情绪压抑在心底，有些人则是在人际关系中反复的受伤。那些未曾被安慰的眼泪，未曾被理解的委屈，未曾得到回应的渴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起带进成年人的生活里。童年时期建立的依附关系会深深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如何面对未来的人生。 当爱长期缺席的时候，人心里很容易会出现一个空缺，于是不断地想要试图用成就、金钱、感情、地位，甚至是忙碌来填补。然而有许多人后来也发现，即便拥有了这些东西，心里最深处的渴望依然没有得到满足。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最深的需要不只是心理上的安慰而已，更是要与创造我们的上帝重新建立关系，因为他不只是创造生命的主，也是愿意医治生命的父。旧约圣经的诗篇27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即使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上有所不足，上帝的爱却能够满足一切的空虚。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正是为了寻找那些受伤、疲惫、失落的人。他看见人内心深处的缺乏，也知道有许多人背负着从童年时期一路累积到现在的伤痛。他没有要求人要变得完美才能够来到他面前，而是邀请每一个疲乏、重担压身的人到他那儿得着安息。或许今天的你也曾经因为缺乏爱而感到孤单，因为缺乏肯定感到自卑，缺乏陪伴感到失落。那些经历也许没有办法改变，那些失去的岁月也没有办法重来，但是上帝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展开全新的工作。重点不是在于你我是否拥有完美的原生家庭，而是在于你我是否愿意认识那位爱我们、接纳我们、乐意成为我们天父的上帝。当人找到这份爱的源头的时候，生命就有机会走出过去的阴影，迎向新的开始。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12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是你，是你》。
当我跌倒时候，你用慈爱双手扶持我，是你，是你为我包扎伤口，在最黑暗角落，你用温柔眼光走向我，是你，是你，你爱我。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十二张专辑倾倒我全所有当中的是你是你。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不住在荒漠的荒漠猫，接下来金玲要和您挖掘不住在丛林的丛林猫。同样和荒漠猫家猫被列为猫属，是中国目前已知的13种野生猫科动物里近十年来完全没有野外影像记录的猫科动物之一，分布在亚洲中西部以及中国西藏云南等等地方。它们并不会出现在热带的丛林里，而是出没在沿河环湖边的芦苇或灌丛，海岸边的森林，或者是具有高草的树林田野。也就是说，丛林猫的活动范围在接近海平面低地，也在2500公尺的高地。因着它们主要出没在芦苇沼泽、灌木丛跟森林河岸边，所以也被称作芦苇猫、沼泽猫。2017年猫科动物专家把丛林猫再划分为三个亚种，云南亚种、指明亚种、东南亚亚种，其中中国出现的丛林猫就是属于云南亚种。1776年博物学家约翰·安东·居尔施登泰特代表当时的俄罗斯女皇凯撒琳二世前往俄罗斯南部考察，第一次发现并且描述了这种动物。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彼得·西蒙·帕拉斯的指导下工作，而帕拉斯就是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帕拉斯猫，也就是兔狲的动物学家。居尔登是泰特在俄罗斯南部边境如今的格鲁吉亚，也就是乔治亚，观察到了一种有着黑色耳毛的猫科动物，命名为丛林猫。跟家猫不同，丛林猫的体型比较大，体重可以达到12公斤，是猫属中的第一大猫。丛林猫拥有短尾巴，耳上有绒毛，类似猞猁的特征。幼年的丛林猫身上会有条纹，随着年龄的增长，幼猫身上的条纹就会逐渐消失。而成年丛林猫的躯干通常是近乎单一的黄褐色，前腿内侧跟后腿上有或轻或重的黑色条纹，一条不长但是毛茸茸的尾巴上也有黑色的环。生活环境多样的丛林猫自然是个多面高手，它们会爬树，也很喜欢游泳，食谱非常的广泛，但是仍旧是以啮齿类动物为主。丛林猫可以靠着超强的弹跳力，就像狞猫一样捉鸟，或者是扑进水里捉鱼。丛林猫对于两栖类跟爬行类也来者不拒。在寒冷的分布区域，丛林猫会在冬天没有风洞的湿地中搜索受伤或者是虚弱的水鸟。在印度，丛林猫还会偷吃大猫猎杀的动物尸体。丛林猫跟上一段分享的荒漠猫一样，踪迹难寻，每到黄昏时分经常会在灌木丛里穿梭，一般会走5公里左右，然后就返回窝里。如果发现巢穴附近有别的动物，它们就会蹲在旁边，甚至一个晚上都不会进家门。丛林猫看上去有几分威猛之姿，它们聪明又机灵，性情凶猛，行动敏捷，懂得偷袭，听觉很发达，也拥有灵敏的嗅觉，称得上是很优秀的猎手。虽然没有迹象表明它们曾经被驯化，但是在埃及出土的猫木乃伊中有一部分其实是丛林猫。中国作为丛林猫分布的边缘地带，数量非常的稀少，分布的范围有限，仅分布在西藏跟云南。近年来在云南跟缅甸交界处零星发现过几只，在西藏南缘林区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不到100只的丛林猫。不过在印度丛林猫却是很多，所以还是被视为无为动物。在俄罗斯预估是不到500只的丛林猫，比东北虎更为稀少，因此被列入俄罗斯联邦红皮书里，属于珍贵稀有的动物，必须要受到保护。挖掘到这儿，我们知道 当科学家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荒漠猫其实不住在荒漠，丛林猫也不住在丛林，事实跟名字并不相同。也不禁令人反思，人类很容易根据第一印象或者是错误的判断来定义所见之物，对动物是如此，对人更是如此。有些人因为成绩不好就被贴上了不够聪明的标签，有些人因为个性安静就被认为没有能力，有些人因为曾经犯错就一直活在别人的定义里，甚至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学历、工作、收入、外貌被社会贴上各种的标签。但是荒漠猫跟丛林猫的故事提醒我们，名字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真相，别人的评价也不一定能够定义你我的生命。真正认识一个生命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对方，而如果要真正认识自己，也需要回到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那儿。耶稣基督他明白被误解、被贴标签的状态，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也被人们如此对待。耶稣一度被人认为不过是木匠的儿子，是疯子，甚至因为惧怕他威胁到自己的宗教地位而设计谋害耶稣。但耶稣基督却因着爱我们，因着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替我们承受了这一切的痛苦。所以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身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不论他人如何攻击你、数落你、贬损你，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无需害怕、恐慌，无需失落或沮丧，因为在基督里你有不动摇的身份。而且耶稣都知道，他会赐你智慧、勇气，伴你一生，直到见主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这是闽南语诗歌天韵所唱的《门家亚索底家》。
风雨不论遐大，总是会落沙。海洋搁较向明，总是会。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